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19章13节到20章6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19章13节到20章6节，讲述到士基雅的儿子他们行邪术，以弗所出现骚乱，以及保罗重返马其顿和希腊这些故事。很多以弗所人都以驱邪或者是行法术作为他们的业务，以此谋取暴利。士基雅他的儿子就被保罗的工作深深吸引了，但是保罗赶鬼的能力是来自圣灵而不是妖术，显然比那些行巫术的人是更有能力。但是以弗所人发觉他们不能够驾驭或者去仿效到神的能力，而这些人呢，他们呼喊耶稣的名却是不认识耶稣。改变人的能力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而不是来自念一些咒语大声喊耶稣的名就可以得到。神只是通过他所拣选的人去运用到来自神的大能。以弗所当时被视为是邪术和玄术的中心，以弗所人虚构一些魔法，以便能够得到财富、快乐、美满的婚姻。在今日，迷信和巫术依然流行的。生命记18章9至13节，神就明确禁止这些行为。假如你仍然眷恋下一些的玄术、邪术或者巫术，你就不能够成为信徒了。一旦牵涉当中，你很快就会被捆绑，难以脱身，因为撒旦的势力实在很强。不过呢，神的能力是更大的。假如你仍然着迷于邪术或者巫术，你应该向神寻求帮助，尽快离开这些陷阱。为什么保罗说他要去罗马呢？无论他去到哪里，都可以见到罗马的影响力。所以保罗就希望将基督的信息带到世界的影响力和权力中心那里。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更加详细的提到提摩太。至于以拉都，他是忠心服侍神的信徒，不单只是保罗的得力助手，亦都是哥林多城掌管银库的人。阿底米是一个象征生育的女神，在以弗所城内有一座安放他神像的大庙，这座的庙宇是古代的伟大奇观之一。阿底米的祭礼当中包含很多放荡淫乱的行为，很明显以弗所的宗教和商业活动都反映出这个是敬拜外邦偶像的城市来的。当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底米丢和他的同行并不是因为和保罗争论有关教义问题而愤怒，乃是因为保罗的工作影响到他们的财路。他们是制造阿底米女神银龛的一些工匠， 如果百姓信了耶稣基督，就会抛弃偶像，这样呢势必打击到他们的生意。而底米丢他激起苏联的策略呢，就是首先利用同行贪财的心态，然后又以爱国和对宗教的忠诚作为借口，掩饰他们贪婪的野心。参与苏联的人无视自己的自私动机，相反他们还自以为是忠于土地、忠于信仰的大英雄。保罗他就想进入戏园解救他的同伴，但是其他信徒就担心他的安危，于是不让他去。这一场暴乱演变成为反犹太人和反基督徒的运动。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很可能被同胞推举出来成为代言人，想解释清楚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并不涉及银像他们的经济问题。以弗所城是由罗马帝国所统治，当地领袖的主要责任就是要维持和平和治安。假如他们控制不到城里面的百姓，罗马政府就会撤销他们的职务，整个市镇很可能要实行军阀统治，很多公民的自由都会被剥夺。以弗所的骚乱提醒了保罗是应该继续向前的时候，同时也都显示出当基督徒向亚细亚最庞大的偶像宗教发出挑战的时候，当时的法律仍然为他们提供到一些保障。保罗在希腊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停留在哥林多，并且在那里写了罗马书。虽然他那阵时未到过罗马，但是信徒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教会。而保罗在书信当中就提到他计划去探望在罗马的信徒。罗马书是一卷说明教义的书信，内容会提到救恩和信心的意义，又解释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面的关系，并且列出教会处事的一些实际标准。那些和保罗同行的人代表了保罗在亚细亚所设立的教会，每一个代表都带着自己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保罗要他们亲自将捐款送去，是要各个外邦教会都能够直接和耶路撒冷教会来接触，藉此促进信徒彼此之间的合一。而同时这也是教导教会有关私语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他们可以向教会去报告神怎样藉着他们的捐献来到去作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就提到这些捐款。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其余的内容。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关于这节经文有几处值得注意的。首先呢，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在一起。根据圣经记载，初期教会聚会的日子总是选择在七日的第一日。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节，保罗告诉哥林多人听，要在七日的第一日带埋奉献来的。而经文这里就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就是讲到他们是在星期日来领受圣餐。在这一日保罗向他们讲道，初期教会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因为这一日很重要，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根据旧约，第七日是安息日，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旧的创造。在安息日主耶稣死了，被放在坟墓里面，在第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了。我们在这一日来到聚会，因为我们和永活的基督联合。七日的第一日重要性就在这里了。经文上还有一件事会引起我的兴趣，就是保罗在第二日就要离开他们，所以他的讲道一直会持续到半夜。我不知道有哪位听众愿意听我讲道听到半夜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也都没有传道人会讲到这么晚这么夜的了。留意这一次是保罗最后一次访问，所以整个聚会都很温馨，他准备离开的了、不再回来的了。于是呢，这个成为他讲到讲这么久的原因。现在我们要注重的不是讲到有几长，更重要是讲到的内容。使徒行传二十章八节到十二节经文记载，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讲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的安慰不少。路加作为一个医生，他具有细致的观察力，他很生动地记录了亲眼目睹的事情。路加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呢，断定犹推古是死了的，但是犹推古复活的神迹呢，就令到教会更加得着安慰，亦都刚强壮胆。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三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索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路加医生同团队当中的其他人一起搭船前往亚索，但是保罗呢，他就选择步行。我估他是想沿途继续传福音。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四至十五节，他记在亚索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如果你能够一边看着地图，另一边就查考保罗的行程，这样的配合理解是最好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六节，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我们见到保罗不断赶路，他是希望能够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但是他又定义要越过以弗所，他在米利都停留。米利都是以弗所的港口来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以弗所是一块小小的内陆土地，而那里的河流呢，是缓缓地流到以弗所的港口的。今日以弗所是一块内地，距离港口大约有两三英里。至于米利都呢，就在海岸的下方。保罗派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米利都跟他会面。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记载，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被毁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忠心见证人，他说他已经毫无保留地将神的道传授给他们，即使是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反对势力， 保罗依旧忠心耿耿，放胆传福音。使徒行传20:20-24，保罗又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候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多著名的解经家认为保罗前往耶路撒冷是错的，他不应该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的见证又讲得很清楚，他去耶路撒冷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保罗说，现在我去耶路撒冷，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是圣灵就在各城里面向我来对指证过，说有捆锁有患难等着我的。这样跟使徒行传第16的情况不同的。当时神的灵是禁止他去亚细亚传福音，神是放了一些路障，另外又有一些引导带了他去欧洲。但现在没有路障，神的灵是启示保罗，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有苦难。保罗讲得很清楚，他明知这次去耶路撒冷会遭受苦难，不过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愿意为耶稣舍命。他想亲手将奉献交给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在提摩太后书4:7，保罗就快离世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认为保罗是感动了所有的基层的人士，耶路撒冷的人就是他所关心的基层。使徒行传20:25-27，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被毁不传给你们的。保罗知道他不能够再见到现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了，他知道已经很忠实地将神的道教授了给他们。传道的人要记住，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忠实地将神的道讲得明白，完完整整地传递出去。使徒行传20:28，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些是教会监督需要关心的事，他们不是要管理教会，而是要注意有没有使用神的道来牧养教会。使徒行传20:29-30，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拨谋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是啊，魔鬼一直想进入教导圣经的教会，亦都想要破坏教导圣经的活动。魔鬼不是我们的朋友，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他是要阻挡我们传讲神的道。保罗提醒信徒，在以弗所都会发生这些事，他说信徒当中有一小撮害群之马，会为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使徒行传20:31-32，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各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将信徒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当我们离开所牧养的人的时候，亦都应该这样做。使徒行传20:33-35，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呢，不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他是靠工作来谋生，养活自己和同工的。使徒行传20:36-38，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同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保罗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见面，整个气氛是非常之温馨，因为他们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要让保罗离开是相当痛苦，因为可能再见不到保罗了。他们同保罗依依不舍地来到道别。使徒行传21:1-2，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伯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保罗在米利都上船，沿住小亚细亚南岸一直去到伯大拉，在那里他们上了另一艘船，沿住该撒利亚北方的海岸线，开到去古代的腓尼基，亦都即是今日的黎巴嫩。使徒行传21:3记载，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意思呢就是向着叙利亚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呢，保罗一行远远地就看到在旁边的塞浦路斯。当然呢，他们不是第一个发现塞浦路斯的人，因为个距离近，所以他们见到这个海岛，但是他们并没有埋岸，船是继续前行的，去到推罗那里落货。保罗一行就在这里上岸了。推罗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使徒行传21:4，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有些解经家就会根据这一节的经文，认为保罗去耶路撒冷是一个错误。但是留意，经文本身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门徒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保罗说话的。我认为圣灵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灵在这里所讲的和之前讲的是一样的。保罗不应该上耶路撒冷，除非他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去殉道。我们知道保罗经常会说他愿意为主殉道的，他是心甘情愿为主耶稣摆上性命的。基于好几个理由，我认为保罗他前往耶路撒冷呢，这件事是没有远离到神的旨意的。首先呢，他去耶路撒冷是出于感情上的缘故，这个理由很充分的，他是要亲自将外邦基督徒奉献的款项交给耶路撒冷受苦的圣徒，因为他本身也都曾经受过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保罗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的，他不想派人去，很想亲自去探望他们。此外，从保罗后来所写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是没有远离神的旨意的。当保罗被困在罗马的监狱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向他表达出教会的爱心，他们爱保罗，同情保罗的遭遇。但是在腓立比书1:12，保罗就回信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因为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情并没有阻碍福音的传扬。我认为保罗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的。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至十六节就记载过，主向亚拿尼亚显现，要他去找已经信主的保罗。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嗱，我哋研读经文直到而家呢，都未曾见到保罗出现喺君王同领袖嘅面前，但系神嘅旨意呢系必定会应验嘅。跟住落嚟，保罗就真系去到君王面前啦，佢喺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最后喺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嗱，呢啲系保罗临终之前所写低，佢一啲都冇提过佢曾经远离神嘅旨意。如果保罗曾经背离咗神嘅旨意，佢就唔会喺临终之前话当跑嘅路我已经跑尽啦。由此可见，喺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四节经文里面啦，我哋系唔能够认为圣灵引导保罗唔去耶路撒冷嘅。因为保罗比任何人都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因着圣灵的感动，门徒得知保罗将要在耶路撒冷受难，他们为保罗担忧，因而呢再三的去拦阻他。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会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